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看创世纪第43章，我们一起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今天的早上你赐给我们你的玛纳，你让我们学习许多生命当中的功课。主耶稣，也谢谢你，也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求你帮透过你的话语来使我们的生命被光照，使我们的灵魂有醒察，主啊，使我们能够靠主你的话语重新得力。主，谢谢你使我们成为你预备好的器皿，要承接你所赐给我们的祝福。谢谢你引领我们，圣灵也请你在这里，求你恩膏孩子的口以及每个听见的弟兄姐妹，主啊，祝福我们在今天的早上都有从你而来的力量，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到创世纪第43章。创世纪第43章呢，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放手的功课。那我们知道雅各这个家庭，他雅各的名字就是抓嘛，那他过去不断的在抓，包括抓他哥哥的祝福，然后抓希望能够从拉班那里，他的岳父那里得到许多的产业，甚至于他也要跟上帝摔跤，因为他抓他心中的那一份的不安全感。当他回去见他哥哥的时候，那个不安全感发动了，所以他仍然要抓那个祝福。那我们就看到后来他的太太拉结死了，他也仍然要抓。他拉结死了以后，他就抓他的拉结的儿子约瑟。那约瑟没想到他抓住的约瑟被弟兄因为嫉妒被弟兄卖掉了，所以哇，他再也没有办法抓了，他就抓便雅悯。我们就看到雅各的一生不断的在抓，但是神好像在帮助雅各的生命有一个突破，就是他的生命不仅是抓住他自己想要的，神要当他抓住自己想要的时候，好像神要给他的祝福就没有办法临到他的生命当中。所以神不断的帮助他学习放手，学习交托，学习放手，学习交托。所以在今天我们来看到雅各这个家庭也在学习放手跟交托。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节到第14节，这里我把它划为第一段，就是放下自己的最爱。第一段，放下自己的最爱。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第一节，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们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里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末药、妃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又要手里加倍地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人带在手里，或者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好，我们就看到 哦，雅各他真的是一个抓的人，但是呢，上帝仍然哦要帮助他的生命越来越成熟，所以上帝就兴起了环境，我们就这样照就照之前约瑟所跟法老解的梦一样，饥荒就越来越大。过去的七个丰年已经过了，现在来到了第二年的荒年。在这第二年的荒年里面，是饥荒大到连全地都有饥荒，连迦南地都有饥荒。那他们第一次去迦南地，敌粮的粮食也吃完了。那他雅各不得不再次面对，雅各不得不再次去面对。哇，因为当上一次他的儿子回来跟他说，那个原来那个在埃及的宰相要他们把便雅悯也带下去，他们才能够证实他们不是奸细，不是探子。那但是雅各说不可以啊，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一起下去，他的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去。但是粮食用尽了，我们就看到犹大就起来跟他爸爸说，犹大起来就很坦白的跟他爸爸说，那个人要我们带着我们的兄弟下去，如果不带着我们的兄弟下去，他就不再见我们的面。雅各真的被被逼到了一个墙角，被逼到了一个角落，他不得不面对那个事实。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好像常常当我们要不断的抓的时候，当我们不断抓住某一个安全感，某一个人，某一件，某一个职务，或者某一个习惯，或者某一个喜好，这是我们的安全感。当我们失去了的时候，我们好像就觉得是世界末日了。就像雅各一样，当他想到他的儿子约瑟不见了，现在连便雅悯也要离开他了，对他来讲那简直就是世界末日。他说哇，他要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去了，这对他来讲是非常的不可能的，他不愿意放，除非环境兴起。我想神因为爱我们，一定会让环境兴起。我们就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一点，圣经从这段，从第43章开始，雅各就不再反反复复。我们看到之前上帝给雅各改来了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但是呢我们看到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圣经有时候这时候叫雅各，这时候叫以色列，然后这时候叫雅各，这时候叫以色列，好像他到底是神到底怎么看他的。其实当上帝帮助雅各在新起的环境当中去面对他生命当中的那个原来的问题，那个根本的问题的时候，当雅各去面对他的时候，他就能够真的进入到神给他的命定，他就不再成为雅各，他就是以色列。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第这一章圣经的第六节，圣经说以色列说，以色列说，当他的生命不再抓住过去，不再抓，而是去面对，就像过去他在庇努伊勒跟上帝的使者摔跤，而他最后瘸了脚，他知道他敌不过上帝的旨意，他真的必须要勇敢的去面对。当他不再靠，当他发现自己是软弱的时候，他倚靠神，他就经历神给他的得胜。我们来看到过去在庇努伊勒是这样，现在在他们家第二次要下去敌粮之前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来看看雅各到底有什么突破。好，我们来看到圣经第七节，他们的儿子就回答他说，那个人详细的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父亲还在吗？你们的兄弟还在吗？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就是要问我们，然后要把兄弟带下去呢？以色列相当的害怕，相当的不安。犹大这时候起来了，犹大就对他的爸爸说，你打发童子跟我们同去吧，我们下去好叫我们跟你还有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存活，不至于死。而且这一节第九节把它画起来，犹大说，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里来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就看到雅各 在犹大说完这句话之后，雅各的反应就不太一样了。雅各不之前仍然抓，而且呢，他不仅抓，还怪罪他的孩子说：“你们干嘛害我？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家里面这些情况都详细的告诉那个人，好让那个人好像有把柄，要来？你们是不是来陷害我？”甚至于在以色列心里面，他可能也想，搞不好就是你们把西缅卖掉，所以才有这些粮食，然后你们又分赃。搞不好以色列其实心里面很多的不安，但是就看到有一个人跳出来了，那个人就是犹大。是什么样的犹大呢？原来就是过去就是卖约瑟的那个犹大。他的生命经历了他玛这个事件之后，开始不一样了。犹大开始去意识到他跟爸爸的关系，他好像有一个不一样的声量。圣经里面看到犹大，他的回答他爸爸的话是看顾整个家庭的，他愿意起来承担，他愿意好像成为一个家庭的领袖的角色，带领整个弟兄，甚至于带领以色列要来面对饥荒这个问题。他不再是为了自己，好像自己可以逃到苏亚，可以逃到哪个地方，逃避整个家庭的不安跟咒诅。但是呢，犹大起来承担，犹大起来面对，所以他跟他爸爸说：“我愿意做保。”他愿意承担他爸爸的软弱，他愿意承担他爸爸的不安，他愿意让他知道，当他承担的时候，他是跟他弟弟便雅悯的生命是绑在一起的，他们的生命连结在一起，不再是那不是我的事情，那不是我的弟弟。就好像过去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个家庭该隐跟亚伯一样，谁说我是看顾我弟兄的呢？又没有人叫我看顾我弟兄。犹大回到了在家庭当中那个角色，原来他必须起来承担。当他的爸爸不再信任他大哥流便的时候，甚至于西缅也不在了，利未呢，过去因为也因着在事件杀人的关系，也不在爸爸的信任感当中，犹大起来承担。我们就看到因为犹大起来的承担，以色列他愿意说，第十一节，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然后带这些东西下去，然后把那最好的土产带下去，把银子加倍的带下去，并且把之前那些他们从埃及地要本来要抵粮的钱弄错了又带回来的这笔钱再带下去，然后呢也把弟兄带下去。然后第十四节，我们看以色列怎么说。他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最后一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当以色列意识到，原来这是他躲不掉的，就像当初在庇努伊勒一样，而犹大愿意起来承担，愿意起来担保他的孩子，即便他对犹大的信任感仍然有限，但是他把信心放在全能的神身上。因为犹大这句话，他说：“好，我愿意再信靠神，我愿意把便雅悯交给你们。”他愿意原本从一个不断的抓，我就是要抓祝福嘛，我就是要抓物质嘛，就是要抓财富嘛，就是要抓关系嘛，抓人嘛。但是他愿意说：“好，我愿意放手，但愿全能的神赐福你们。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他愿意把他的最爱放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神在提醒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最爱，但是在这些最爱好像我们忽略掉了其他只必须要我们去爱的，比如说像以色列他最爱的便雅悯，以至于他忽略掉他还有其他的孩子。但是当犹大起来的时候，他以色列就意识到：“好吧，如果真的要丧子吧，那我就面对我生命当中该面对的，但是我知道有一位全能的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保守。神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即便我们要放手，看起来好像要失去，要放手我们最爱的，但是不要忘了，神仍然掌管，神仍然接手，神仍然在这当中安排。并且我觉得在圣经当中，犹大这个角色就像预表耶稣一样，为什么你可以确定你所放手不会失去呢？你所放手的，神仍然有他美好的心意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耶稣愿意为我们承担，他用他没有罪的生命交换我们有罪的生命，他承担我们的罪，他让我们透过他的十字架的救恩回到上帝的面前，跟神有重新连结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好像不是靠以色列一样，不像雅各一样不需要自己抓，我们跟神有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连结，我们有那个可以有那个确信，他是爱我们的。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放下自己的罪爱，犹大呢就起来成为一个承担责任的人，成为一个领袖。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二段，就是43章第15节到第34节。第15节到第34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地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加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宴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加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夺取我们的粮。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抵粮，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个人的口袋里，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抵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加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加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他们就被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里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伏伏在地向他下拜。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约瑟举目看见他头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脸出来，勉强人隐忍，吩咐人摆饭。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约埃及人所厌恶的。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摆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约瑟把他们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好，这第二段呢，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骄傲。好，那我们看到那个第二段呢，我们一开始就看到以色列的孩子们就照着他父亲的吩咐，就下到埃及去，并且带着礼物，手里拿着加倍的银子，还带着便雅悯，这些呢都是从他父亲所领受的，都是他父亲的最爱。当他父亲要他们去的时候，这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儿子们呢 就忠心的带着便雅悯，好，他们就来到了约瑟的面前，也照着约瑟之前对他们的吩咐。好，那但是我们就看到呢，当他们知道约瑟要请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害怕，哇，会不会是他要找我们上次银子没有拿，然后的过犯呢？所以他们非常的担心。那在我们看到原文后，圣经这里面到看到第十八节，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投资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这里的找我们的错缝，其实就是把我们滚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当初他们卖掉约瑟的时候，看到约瑟就怕把他的彩衣脱去，把他丢在那个坑里面。他们这里是原文的意思，就是好像约瑟，好像他们也害怕被人家夺去他们所有的，好像被人家滚到坑里面去一样。他们想到过去的那一段，心里面就害怕了起来。所以呢，当他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不是只有以色列要面对他过去的要抓住不放的东西，以色列的儿子们也要学习放手，他们要放掉他们过去的不义，他们必须要去面对这个过去所犯的过犯。所以他们当他们心里面害怕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反应，就是他们对家宰说，哦，我们已经把上次那个银，我们呢、把上次的银钱带回来了，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放的。但是我们就看到，诶，家宰在这个地方跟他们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把你们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的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讲的这句话他们就安心，他们就，但是心里面人的害不害怕，我想是非常的害怕，一定是想说，哇，这个人为什么突然对我们这么好，然后他的家宰不仅好像银子也不要再跟他们要，而且呢还领他们到约瑟的家里面去。我想约瑟那时候是个宰相，当他们到约瑟的家里面去，看到富丽堂皇，看到这么的气派，看到跟他们的生活情况简直是天壤之别，他们的心里也相当的不安。而且在那个地方他们还给他们洗脚，又帮他们的驴预备草料，然后他们一定想说，哇，待会见这个人，他不知道要对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们就看到他约瑟的家宰不断的释放一个信息，平安的信息，连西缅也被放出来了，他们就在那边等。我想在那个等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经历过，一定是非常的不安。好，那约瑟一看到他们就问他们安，他们呢就看到约瑟就俯伏在约瑟的脚前。我们就看到约瑟之前在17岁的时候，他跟他们分享他的异梦就成就了，他的众弟兄都在他的面前下拜，然后而且约瑟看到他们，第一个就讲到他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他还在吗？约瑟在意的是他的父亲。我们看到约瑟在这个地方经过了几乎快20年的光阴，他过去以自己的梦想为傲，以自己的梦想为目标，他心里面最爱的就是他的梦想，他的梦想要成就。但是呢，我们就看见他只要他的梦想，却忽略了他跟家人的关系。他爸爸也说，哇，你做这什么梦？难道我跟你妈妈也要向你下拜吗？他虽然不明白，但是他不断地强调他自己的梦，那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主张。然后对他的弟兄也是这样，以至于他的弟兄就嫉妒他，就恨他。那他跟家人的关系其实就不好了。那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瑟经过了20年，他抓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来那个异梦的成就不是在我自己，原来异梦的成就，那个梦想的成就是在于神。那我到底要看重什么呢？我到底是谁呢？原来约瑟在这20几年不断的思想他的家人，不断的思念他的爸爸，思念他的胞弟便雅悯， 他最爱的这群常常生活在一起的兄弟。原来他当他心里面只有想到梦想的时候，忘了跟家人的关系，然后他就失去了他生命当中其实最重要的。这就好像提醒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先关系后事工。我们很希望透过在关系，透过事工去成就神要给我们的使命跟梦想，但是我们忽略了我们身边最亲密的关系。在这个成就梦想的过程当中，我们失去了关系，我们也失去了生命当中的最爱，失去生命当中真正有宝贵有价值的。我觉得这段圣经很提醒我自己。好，那约瑟就看到他的弟弟，我们就看到他的，当他看到他的弟弟的时候，我想他的心得到非常的安慰。因为当约瑟看到他的弟弟，他想念已久的弟弟，他为什么那么感动呢？其实不代表他只有爱他的弟弟而已，其实约瑟也很感动，就是原来这群兄弟他们没有恶待他的弟弟，原来他的兄弟也保护他的弟弟，使他平安的来到约瑟面前。虽然他心里面仍有疑问，我们看到这个饭局其实是约瑟所安排所设下的一个局，但是当约瑟开始看见他的兄弟好像真的跟对待他跟对待便雅悯是不一样的时候，他的心里很感动。他的心里面圣经说他强忍隐强勉强隐忍啊，然后呢就哭了一场之后再出来忍耐一下，强隐强忍他的眼泪，他就吩咐人摆饭。然后在这当中他仍然想要知道，他们真的是恩待我的弟弟吗？然后他就在吃饭的时候很奇妙的，他就按着他们的兄弟的长幼次序来排列，然后而且呢把他的桌上的食物多分几倍呢，五倍给便雅悯。为什么要分五倍？好像要试验他的弟兄们是不是仍然爱他的兄弟。也许他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他知道如果他的兄弟们跟对待他以前的方式这样来对待便雅悯，后面肯定会显露出来。我们就看到约瑟在这一段圣经当中看到他放下他自己的骄傲，他关心的是人的关系，他知道原来梦想的成就是在于神，不在于我自己。他就心里面就被医治，他心里面就被恢复到神给他一个爱的充满。也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这两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原来当我们放手的时候，原来不是失去的时候，当我们放手的时候才正要从神领受那丰盛的恩典，那丰盛的应许，领受他丰盛的爱。我分享一段我的见证就在昨天我们在讨论要预备信息的时候跟我太太，那我就想要我就有一个很棒的梦想，就像约瑟一样，那我很希望可以分享这个见证。然后但是我的太太觉得这样做不好，因为这样做会伤害我们，跟也许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没有经过弟兄姐妹的同意我们就分享某一段见证反而会伤害我们跟他的关系，反而会造成一个破口。那但是呢，当我跟我太太很坚持一个理想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分享啊，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见证分享给其他人，可以鼓励他们啊。但是我里面的血气就不断的起来，好像为了要完成一个理想可以牺牲掉跟人的关系。那后来我太太就把她心里面所要讲的，心里面的真正的动机告诉我，这时候圣灵也同时在提醒我，原来当我很想要成就某一件很美的事情的时候，当我却失去了关系，而这是神不喜悦的。当我心里面抓住了我的最爱，我不愿意放手听我太太讲的时候，其实神也不喜悦。那后来我就去洗澡，在洗澡的时候我觉得 神对我说，孩子，其实只要你在好的关系当中去经营，就从你跟你太太的关系，你愿意谦卑下来听他的劝告，你愿意谦卑下来听他给你的建议，其实你就在建立那个更好的关系，而且也在朝着我给你的梦想前进。你不要急，你不要骄傲，你也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我就觉得神好像透过这段圣经在提醒我，是的，我就像雅各一样，我会抓住我的最爱，因此呢，我不要听别人的建议。哦，我好像就约瑟一样，我要抓住我的梦想，所以呢，关系可以牺牲。那求主透过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来依靠他，因为成就的万事的是耶和华。我们来依靠神，在关系当中舍下我们自己的最爱，在关系当中我们谦卑，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最健康的教会，成为蒙神祝福的教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祝福祷告，阿门。